哎，芳菲，我发现最近呢，各大媒体和人们谈论的一个中心话题都在围绕着911周年。
是啊，一年前的这个时候呢，美国还沉浸在空前的震惊和悲痛之中，尤其在纽约，象征商业繁华的世贸中心双塔倒塌，真像一场恐怖电影，但是又比任何电影都要恐怖和真实。哎，既然当时你在哪里？
我当时正坐在电视机旁，看到世贸中心的双塔呢，先后在眼前倒下，震惊得说不出话来。当时呢，我的脑子里是空空的，但是呢，只能想到的就是，怎么会是这样？到底是谁干的这件事？
我也是在电视机前看到这一幕的，当时就有一种非常不真实的感觉，好像现实生活中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。
对于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呢，都是通过媒体看到或听到这个事件，但是那种感受呢，已经是相当强烈了。而对于在纽约那些身临其境，特别是从浓烟爆炸中逃生的人来讲呢，那段经历呢，应该是刻骨铭心的，而且我想对他们以后的人生呢，都会有很大的影响。
是啊，这场飞来的灾难呢，夺去了许多无辜的人的生命，留给他们亲人无尽的伤痛，也让许多人呢开始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，反思他们的生活方式。
我记得911事件发生后呢，当时的报道说呢，美国上教堂的人数大增，也有许多人呢对精神上的信仰呢开始重新的认识。我想呢，可能是因为经历了这样一场浩劫，人更能够深刻地体会到生命的脆弱。
在911之后呢，我也听到了许多故事，其中有一个很惊心动魄的，就是一位华人从87楼逃生的故事。
那你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呢？
我想还是让当事人自己来讲吧。
在911发生的当天，我在办公室里面，我们的公司叫 May Davis Group，在1号楼87楼，它的那个号码是87335。我记得当时我在喝咖啡，和同事聊天，突然有一阵非常强烈的那个冲击， 我们也不知道是出了什么事情。当时就抬头看的时候，天花板又塌下来了，墙里边的那些金属杆子平时是看不见的，突然都支棱出来了。而且朝窗外看的时候，有许多碎纸片在飞舞。然后我就马上打911。911的铃声是通的，当当在响，但是没人接。然后我就马上改变主意，就跟大家一起出去了。整个的过程我想也就是几秒钟。我们当时出了办公室的侧门，出了以后就是马上外面就是烟，有火苗，有东西在掉，但是大家也不管了，就开始找那个救生梯。找到了救生梯以后就开始往下走，在往下走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就看到有那个港务局的工作人员，他们在那里，有的人是手持水龙头在喷水，有的人是打着手电，就叫大家有秩序的往下撤。我当时一直就这么撤，撤到53楼的时候，看到我们有一个同事叫 Harry Ramos， 他在帮助一个人，这个人我不认识，反正那个人就是因为胖走起来有困难，所以呢我就说你要不要帮忙，他当时也没说，那我说好吧，我就帮你一把。然后我们就开始帮着这个人走，但是走了一层以后他就说走不动，我们坚持再走了一层，这两层都是就是基本上他把两只手背就放在我和 Harry 的那个肩膀上一起走下去。我们在这个地方我记得是在39楼，那家公司是 Excel Credit， 然后我们在那里感觉到又有一次大的冲击，就好像这个楼给第二次撞击一样，反正我们就觉得得走得走，然后呢我们又出了门又走了。在这次走的时候呢，那个胖子又说走不动了，又说走不动了。后来我就对他我提出就是那你就坐在地上吧，你的脚走不动了那你就挪屁股。然后他这样走了两格，不是走了两层，然后他就又说不行了不行了。反正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，最后是我一定要把他架在我的肩膀上，然后呢要叫 Harry 也把他另外一只手架在他的肩膀上，就把他这样架下去。这胖子就老说不行了不行了，这个时候呢我可能对他喊了一声，就你怎么搞。这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些消防队员，其中有一个他当时对我说，我记得现在还记得很清楚，他当时是这么说的， Who the fuck are you shouting at him? You get the fuck out of here, go now。那当时呢我就对这个胖子就是怎么说做了一个手势，然后呢我也看看 Harry 觉得他要继续和这个胖子待在一起，这样呢我是在36楼离开了胖子，离开这个 Harry， 离开 Harry， 然后就一个人就冲下去了。走下去最后我走出去的那个地方就是世界贸易中心1号楼，应该是靠西的那一扇门，就是很多人到办公室外面抽烟就站在那个地方抽烟的，就是那道门那里出去的。出去的时候呢就看到靠近那个紧靠那个大楼就站着许多人，基本上他们都是消防队员，也有一些警察。然后是穿过了这群人，我开始就是往那个哈德逊河的那个方向走，走了可以拐弯的地方呢我就拐了。拐了两道弯以后我回到了那个怎么说呢，就是西边公路的西边那个地方站着好多人。然后呢我就是听到有人啊惊叫的时候我回头， 在我回头的时候，我看到的是世界大楼，世界贸易大楼一号楼倒塌了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它那个楼的尖顶有一根避雷针，它倒塌的时候好像有几乎是零点几秒的一个停顿，然后再是哗一下就塌下去了，那黑烟就冒出来了。在我看到了一号楼倒塌以后，实际上我心里有一种是怎么说呢，一种感激的心情。这种感激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的感激，也许这是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感情。这种感情我以前从来没有体验过。
听着他的故事呢，我好像跟他重新经历了一遍。没想到呢，那个消防队员粗鲁的一句话呢，却真的救了人的一命。
我发现朱先生在回忆他的故事的时候呢，还是比较平静的。如果换了是我，现在讲起来不知道能不能这么平静。
这让我倒是想起了当年的唐山地震的时候呢，我正在北京。那么余震的时候呢，我可以看到呢，两扇墙这样一开一合，院子里的葡萄架呢在哗哗的作响，而且我也看到了血淋淋的人被运走，而人们呢当时都是一脸无助的表情。那么现在说起来呢，我也很平静。我想呢，也许时间可以冲淡很多的东西，但有些感受呢，却是怎么也抹不掉了。
没想到你也有这种生死一线的经历。那么朱先生在回忆他从大楼跑出来的时候呢，也谈到事后他的感受，让我们来听一听好吗？
好啊。
那也许我就是觉得，实际上大楼这么钢筋铁骨的大楼都是这么脆弱的，那我个人的生命当然就更脆弱了。居然我还能够就是侥幸的这样活着出来了，这样一种感情。所以我觉得也许是对上苍的一种感激，或者是对一种怎么说呢，我就感觉到好像是有人在关照我。这个有人到底应该是上帝是佛还是什么，我也没有想仔细想过。但是我总觉得这绝对不是我自己有什么本事，所以就存活下来了。而且我觉得我的生命是应该是很容易就被这种事情给搞掉。
我们常为现代科技的进步而骄傲，但这么100多层的楼塌下来的时候呢，看着就好像是玩具一样。我想我可以理解朱先生的那种感激之情，那种情况下一个人的生死呢，好像真的不握在自己的手里。
是啊，在生死攸关的时候呢，对于高于人类的一种精神的依赖和寻求，好像是人的一种本能。我记得看到过一篇报道，里面讲到美航11航班在撞向世贸大厦前的最后时刻呢，地面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通过和飞机上空姐的电话联系得知呢，当时飞机上所有的乘客都在祈祷。
911是一场悲剧，但是面对灾难，美国人展现出来了自己的顽强与团结的精神。在生死抉择中呢，人性的光辉的一面也充分地展现了出来。
是啊，只要看看当时的报道，就比如呢，在灾难面前不顾生死忠于职守的消防队员，来自各行各业义务在灾难现场就帮助救人的那些人，还有啊，就是纽约的献血的人数多过需求，全国各地呢那些天捐款恐怕要比一年还要多。
说到了救人呢，有一位华人青年在当时的世贸大厦南楼被撞塌后呢，赶往事发地点救人，后来第二栋大楼呢也被撞倒，这位青年呢不幸遇难。
我想你说的是一位叫做曾哲的年轻人，他的事迹在华人中呢已经广泛流传。当时他救人呢还被美国电视台拍下来，镜头中他正蹲在一名妇女的边上救援，虽然时间不长，只有几秒钟，但是画面呢拍得非常清晰。
据说他当时呢给母亲的最后一个电话说呢，现在周围很乱，我没事，我要赶去救人。
是的，我们呢也有幸采访到了曾哲的妈妈，一位悲痛而又自豪的母亲。
911当天呢，曾哲像往常一样就是上9点的班， 他一出地铁呢，就是本来他银行是离那个世贸中心两个街区的，但是他一出银行一出地铁呢，就看到世贸中心冒烟，他就没到银行去上班，直接奔赴那个现场去帮助那些给飞机撞残骸碰上的路人。那后来他女朋友就 call 他，当时那个手机跟那个附近的电话亭都失灵了，他没办法，就跑到银行去，挂了两通电话，一通电话是给他女朋友，一通电话是给我。他很急速的就是跟我说，妈，我现在没事，我要去救人，等一下再 call 你这样子。那他跟我说话的，我还没搭话，他就把电话挂断了。那个时候大概是9:40以前。那后来就他这样说呢，后来我就 call 他的手机，他也是没有回应。后来家里的电话就响个不停，他的同学啊、朋友啊、同事啊，都纷纷打电话来询问他的情况。10:20，他女朋友打电话来，他说：“阿姨，曾哲有没有电话回来？”我说：“没有。”他就告诉我：“刚才世贸大厦塌下来了，这样子。”那我一听到呢，心里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就觉得，因为曾哲去救人就是在世贸大厦附近嘛，那110层楼那么高的大厦塌下来，它的覆盖面积是很广的，那就它一定是被压着了，所以我们都很焦急的，就老是拨他的手机，但是都没有回应。那就是这样一路的等啊等啊，到那个3:30的时候，他西雅图的同学王威就打电话来，他说：“阿姨，曾哲有没有电话回来？”我说：“没有。”他说：“我刚才在电视上看到他救人的画面，就算我没看见，我都知道他一定去救人的这样子。”他从小就是那个性很开朗，很乐观，喜欢那个群体生活这样子。从小就很乐意做人，那因为我们在家里也教导他，因为我们是生活在集体的社会里面，每一个人都应该互相关心、互相帮助，这样才生活得更加美好。那他从小也是这样子的，不管是在小学、中学，或者在社会里面，他都是这样做。那他一向都是很乐于助人啊，好像他到罗彻斯特去念大学，那当他母校的师弟师妹要到他学校里面念书的时候，他知道了就帮他们租房子啊、接机，还带他们去购物啊，就像好像大哥哥一样关心他的弟弟妹妹。而且呢，在他的车子里面就有一个急救箱，在他的每天上班的公文包里面呢，就有那个急救袋，里面有那个听诊器、那个血压计、那个手套这样子。那就是从这些物品来，就说明他是，随时随地准备去帮助有需要的人。而且他的车子里面有一个蓝闪灯，就是好像那个救护车那样子的。就是有状况他就可以摆上那个灯就畅通无阻这样子。那有一次有一个朋友跟他去那个逛街，在街上就刚好碰到一个西人呢倒在地上，他就去帮忙，直到警察来了他才离开。他就是这样子嘛，我也感到很欣慰。其实好像曾哲移民的故事，我想会对一些新移民的子弟也有一定的启发作用，因为他也是 十几岁才移民来嘛，在各方面都会遇到很大的困难，但是他能够勇于面对困难，去想方设法去克服，而且呢能够成功的踏进那个美国主流社会，迈开了成功的一步。那对于所有的移民家庭来讲，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这样做，他就能够做到这样子。我想对那个新移民的家庭也是有一定的帮助，所以我就是希望出那个纪念册，把郑泽的一些生平的事例啊，就是希望我们移民选择呢新的国家生活，就是要融入新的国家里面去，要把自己当成是这个国家的一份子，去好好的学习工作生活，为这个国家献出我们所有的一切。那这你在生活在这个国家里，这个国家就会繁荣富强，这也不是一朝一夕的问题，那这是长期的。除了家庭的教育啊，老师对他的培养也是功不可没的。那一个人的成长呢，就是不可以光看一方面的，是多方面的培养。但是就主要看他是哪一方面的力量比较大一点，那就把他拉到哪一边去。所以一个人的品格是最重要的，有了那个高尚的品格，他就有了精神财富，就可以创造物质财富。那就算你就是你是很有那个知识，很有那个技能，但是你没有为国家服务的心呢，为人类服务的决心呢，就好像有一些科学家，他就会搞什么那个破坏人类的东西，就是他的个性、他的品格的关系。那你不可以说他没有成就了，他的成就很大，但是他把他的成就用在歪的方面去，变成给人类带来灾害。我想郑泽的精神也在鼓舞着我。让我有活下去的勇气和决心。
像曾哲这种在关键时刻的表现呢，它体现了一种人的道德修养。其实呢，我觉得科技的进步并不代表了文明的进步，但这种人性的闪光面，这种道德基础呢，才真正代表了人类的文明。
911呢，迄今已经过去一年了，身在其中的人呢，当然有许多故事。那么其他不在现场的人，他们有什么感受呢？
我们在世贸倒塌地的纪念墙呢，和中央火车站的纪念墙附近采访了几位来悼念的人。
每个人都受到影响，他整个改变了我的生活，朝另一个方向发展。每天早上我起来都觉得自己很幸运。每个人都团结在一起，我很高兴。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，我们没有这么团结。
是我朋友的父亲，他出来了又冲回去救人，就再没出来。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可捉摸的，不安全的。当我认为这件事让纽约人团结在一起了。
我记得呢，一本杂志的911特刊，它的封面标题呢，就是人类文明的悲剧。正像你说的，金然，科技的进步呢，不代表着文明的进步。那像这样的悲剧，好像也不是生产力不断发展所能够避免的。
是啊，我想很多的人都在思考，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悲剧，怎样才能避免它的发生，如何才能使人们能有一颗更宽容更和平的心呢？
这些问题呢，我觉得和我们每一个人都切身相关，值得我们好好静心想一想。
不管怎样，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微小努力汇集起来，能够帮助防止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。
这一天醒来的时候，一切都变得不同，正午的阳光被浓烟挡开，心中的天空在瞬间失控。这一天之后，一切都已改变，在良知面前呼唤善良真诚。这一天之后，一切都已改变，在浮华之中祈祷仍然宽容。醒来的时候，一切都变得不同，正午的阳光被浓烟挡开，心中的天空在瞬间失控。这一天之后，一切都已改变，面对着疯狂，我们不再沉默。这一天之后，一切都已改变，面对着生命，我们别无选择。这一天之后，一切都已改变，面对着疯狂，我们不再沉默。这一天之后，一切都已改变，面对着生命，我们别无选择。